80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是无数中国家庭，他们的孩子、兄弟、父亲浴血而战的结果。中国抗战的胜利，是整整一代青年用生命和血肉换取的。
中国人是这么样的气概，为国家、为民族。
360是好养地。不怕牺牲，
这边给他对了，七八元的刚刚。
一个国家由具体的人构成，所以时至今日，除了回顾光荣的战士，我们也有责任进行自我拷问，那就是我们这个民族在对待自己子弟的时候，有没有做到公正？
没有判决书，没有罪名，没有刑期。到了七下，叫做三无犯人。
一个国家对捍卫自己的军人，有没有面对真实、承担责任的勇气？
你说朝阳，国民党打什么仗？他说：“你看我亲自国民党打打的，他把我面前朝阳，他都不害羞啊。”
他们当中很多人，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机会讲出自己的故事，甚至被国家从记忆中抹去。
结果这么混下去，没有人理的。你这个什么国民党？
有很多他们讲这个话呀，都不是事实。
今天节目中所有的记录都来自于大陆的独立摄影师赖恩典，他用15年时间记录了抗战者。我采访的时候，他胸前的 T 恤上印着四个字。国家记忆，既然是国家记忆，为什么要民间来做？
这个国家记忆四个字是全体中国人的记忆，而不是某一个政权的记忆。
这是一个集体的责任，其实。
如果我们一直在等待应该，那这事早就没了，什么都不用做了。
你担不担心啊？就是如果你做的事情越来越接近真实，在一定程度上也越来越接近政治，你看到了这些老兵的命运，你会有这种心有余悸之感吗？
老实讲，他们是一面镜子，我不是不怕，可是这个世界上害怕的东西很多，起码在灾难没有来临之前，我大概还能做点什么吧。那做了以后，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叫船到桥头自然直，先走着呗。
赖恩典没有受过任何史学训练，他也并不受雇于任何机构。15年当中，他是以个人身份在大陆、台湾、美国访问了超过170位抗战老兵。你是一个对历史感兴趣的人吗？
2005年之前，我只对音乐感兴趣。我那个时候的梦想是做一名歌手，对历史一无所知。
我独自走过你身旁，并没有话要对你讲。
赖恩典说，中国最早创建互助抗日老兵论坛的人是崔健论坛里的摇滚青年。2004年8月，当他计划骑行滇缅公路之后，在这个论坛注册，与5位朋友一起从昆明的滇缅公路0公里处开始，一路骑进了历史。这位在农村行医的老人，他叫傅新德，中国远征军71军第二野战医院少校军医。
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个战场就是这个地方，尤其是中山，那我们死人多了，我们的这个皮子刀啊，就像这太阳辣辣的衣服都在这上穿，就在对面山上啊，我们在后边看。枪都不打了，跟日本人完全的像一比一两打，光就杀杀，士兵们简直是最悲哀的了。这平时早啊，
你了解了那段历史以后，你就发现，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真能打败日本人吗？哪有那么容易？如果有那么容易，至于打这么久、死这么多人，这个就一下就被推翻了。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然后呢？
然后呢？ 一头扎进去以后，发现当年参与过抗战的这些老兵过得极惨。
文革中，傅辛德被批斗，背上贴着白布条，写着"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这是抗战老兵的普遍命运，但当时赖恩典对此一无所知。当从南洋回国参加抗战的司机技工王亚六，对他们诉说文革时被打成特务的哭声。这个年轻的剧组选择了压制这段记忆。
就强行给他安了一个，说老人当年，抢运物资在滇缅工商有多困难，然后回忆起这些东西，包括牺牲的这些军民如何如何的难过，然后热泪盈眶。实际上根本不是，就是讲他在文革的时候有多惨。陈嘉庚被打成大特务，他们被陈嘉庚号召回来，这帮人被打成小特务。
那你当时为什么没有如实叙述呢？
片子要过审了，要出版了，不会让你把这个东西放进去的。
经过改写记忆，这部片子成了抗战胜利60周年全国40部重大历史题材之一。5年之后，当赖恩典拍摄最后的心愿，再访傅辛德时，老人家的思维已经退化，只剩下一桩心事。
在拍他的1个小时里面，老人不停的在重复一句话：“文革的时候凭什么抄我的家？”我们不能理解。我们在问的是他的抗战经历，但他一直在重复：“文革凭什么抄我的家
那你当时坐在镜头的后面，你怎么面对他这句话？
？”就只能说：“哎呀，现在都过去了，不说这个了，不说这个，都过去了。”啊，顶多就说一句：“哎呀，现在有我们呢，有我们这些志愿者了。”
傅辛德先生在113岁时去世，但对赖恩典来说，傅辛德的提问并没有过去。2010年，他接触到另外一位经历了8年抗战却从未开口讲述的老兵杨良平。
老先生当时摔伤了，躺在床上，然后我们跟他说明来意，说我们是谁，为什么要来看望您。老先生听完以后嚎啕大哭，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么多年，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人因为这样子来看望过我，你们就是我的红太阳。"我当时拍呀，拿着摄影机在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心里真的是五味杂陈，就很难过。打了8年呐，
而且他打得太惨了。
非常惨，非常惨。就是他经历过无数场恶战，九死一生。我们去看他几十年，一个字都不敢讲。
我对蓝点说，看完他对杨郎平的采访，我才理解什么叫"一寸山河一寸雪"。他在1937年参加淞沪会战，持步枪击毙日军的机枪手，18岁升任排长，撤离的时候跟部队走散，碰到日军的狙击手。
嘎嘣，是不是你的枪就响了？
杨良平被打伤了头部，德式的钢盔被打烂，他一个人只能趴在地上，用急救包给自己包扎。血从头上顺着他的脊梁流到了臀部，他包扎完伤口用稻草固定。此后，他在南京归队，直到年底，这座城市被攻陷。
说不定来着呢，都是用重机枪。这个什么叫大屠杀？这个是我亲眼亲自体会到，那个机关呢，这种，你不死也要你死啊，你无可救啊。草地上呢，这个将他们同鸭子一样，死铺满掉了，你谁吧？
离开南京之后，杨良平在台儿庄守桥七天。1942年，开赴云南，到达保山前线。
保山已经紧张了，缅甸已经失守了。
保山血战之后，1944年5月，杨良平随部队开往松山战场，持枪冲锋时被击中双腿，他躺了100天，褥疮让全身都烂了。能走路之后，他重回前线，
只留下一个团长啊。其他的统统要上前线啊，打不下来就不要回来了，非死不可呢，那么勇敢啊。
1952年，在正反中，杨良平以反革命罪被判刑2年，此后被劳教，在1961年被释放。
你说妈妈，我想起50年代，我在开会笑，我说混蛋笑我。你见到过国民党？我说我没见到，我听说造谣。国民党打什么仗？他说， 你看我亲自赴面上打他的，他到我面前招摇，他都不害羞啊，这就是老干部啊。
杨兰平被要求与资产阶级小姐的太太离婚，他拒绝了，在深夜被绑走，反铐关入土窑，妻子被迫签了离婚书。59年之后，在志愿者帮助下，他们在宾馆重逢，此时两人都已是老人，各有儿孙。
杨老，
哎，
60年见面以后，您当时看到陈秀珍什么心情？
嗨，我在老实跟你说，我是见到他，我要跪到他膝盖上面，高嚎到他哭一样的，大大的哭一张，跪着，我心才安定下来。但是他对我冷漠，你可理解了？冷漠，不算冷酷了吧？悲痛过去的历史，分离时刻，你后来我离开我，你咋个真的搞什么？都谈不下去了。
他说他那个太太始终非常非常冷淡，拿那蒲扇啪啪啪这么扇着，一句话不说。两个人在酒店的房间里边相视无语良久，没有任何话，就那个扇子的声音。
他总是说：“小朋友，你能理解吗？”
对，我不能理解，我只有把他尽可能的记录下来，让他们在我的镜头里永远不死。
杨兰平离开的时候，前妻没有来送行，但让家中的儿孙捎来一张字符，作为一生的纪念和祝愿。杨兰平一生颠沛流离，18岁离开家中，92岁才返回故里。在父母的坟前，他说：“我一生对不起你们，但你们的儿子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对得起良心。”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为国族冒死却被遗忘，这并不是杨兰平一个人的命运。当来恩典采访原飞虎队成员陈北静的时候，他也有过这样的感受。1943年10月1日，陈秉静护航美军轰炸机，空袭越南海防港的日军仓库。此前不久，美军曾经专门派一位上尉警告他
Don't do stupid thing， 不要做傻事。重复三遍，什么叫奇怪的傻事？我没打人，我没害人，不要做傻事，什么傻事？如果问老美，他干嘛？那边给他告诉我，我们一来自中国，就听见你们中国空军被俘虏会自杀。
中央航校的碑刻上写着：“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兵舰阵地同归于尽。”宣传口号是：“空军没有被俘者。”这次任务中，陈秉静遭遇了空战，击落一架敌机之后，他驾驶的飞机也被击落。
3头2架飞机开枪，日本飞机。那么开枪，周传良啪一声，我马上俯身脱离。大概飞了10几分钟，飞机后面冒白烟，这表示飞机的散热系统没有了。那么烟白烟扩大，发动机就爆炸。那没有5分钟左右，白烟扩大了，我马上跳。
陈秉静右肩受伤，野外逃生，被当时统治越南的法国军队移交给日军，日后被转押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囚禁。
您说您手里有一个玻璃，那个玻璃干嘛用啊？
因为被俘以后，时时会运行的。日本对美国空军的情报一点不晓得，假设我晓得我是飞虎队，他一定运行要我拿飞虎队情报。中国有多少飞机？
趁着这战争住哪里的，一定要拿恢复队的情报，我这么想。所以我已经准备一块，在江源里我已经准备一块玻璃。
也就是说您拿那块玻璃是以防万一
啊，他用心的我各说完了，至少这是唯一的我得做出路了。日本问的时候我听得凶，你要打我我听得凶，就是仇恨恨在我相信我，但是为什么那么勇敢我自己相信不到。那个时候有仇恨，我恨你，我为什么叫你低头啊，是就是嘛。
在监狱中，陈炳进感染了疟疾，战俘们偷老鼠肉和司马肉给他吃。有一位台籍日本兵冒着风险偷来了针剂，连打四针之后他才退烧。
那这块肉今天偷回来的烧好了，那你一半我一半，我吃的时候我都流眼泪，他们饿得要死啊，那个台湾兵还偷药给我吃，拼了老命。那么战后没人理我，你这个国民党什么党，我与国家拼命六个月，我真是每天晚上流泪，我为什么参加这个国民党，我一块钱都没有，结果这么活下去没人理我的。
在空战失踪之后，陈炳进的家人没有得到任何官方的通知，也没有抚恤金。陈炳进回忆，他的同学战友当中十有八九都是这样的遭遇。好像国共双方都对抗战老兵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些轻慢或者疏忽。
你这个理解是对的，就是陈炳进是在十四行空队，十四行空队是直接跟美国人合作，美国人他自己说了嘛，连那个遇难者，战争遇难者这个人的女朋友，没有血缘关系的女朋友，人家都会通知得到，并且给到安慰。我们呢，抚恤金贪了不说，家里都不报丧，都不知道。
此前我在媒体上看到陈炳进报道的时候，多半是一位战斗英雄，很少提到他的长夜痛苦。这是烂点的记录。士兵不只是一个战斗的符号，他是有血有肉、有痛苦和渴望的人。1944年，衡阳保卫战中，方先觉率第十军孤军坚守47天，抗击近6倍于己身的敌人。城破之际，他原本准备自尽，最终决定以换取官兵生存、救治伤兵为条件，与日军谈判停战。有媒体称他为叛国逆贼，有同僚指责他为汉奸，有舆论说他一生光荣为欠一死。赖恩典在采访当时军部的报务员卢庆仪时记录了他的说法。
老先生说，如果没有方先觉去跟日本人谈判，为了保全第十军健在的士兵以及受伤的士兵的生命的安全，就没有我晚年儿孙绕膝的这个天伦生活，我也不可能活这么久，我也不可能享受到后面这么好的生活。那你说方先生投降吗？他难道不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吗？他都可以自杀，他难道做不到死抗到底吗？他肯定做得到，但是他布下几千人的性命不是命吗？他当时讲的时候眼眶泛红啊，这给我触动就很大。
为什么？
战争是有利益的，人命是无价的。
对，但是你看，即使到现在我做了那个志愿军战俘的节目之后，下面有很多留言都还在讲，你怎么可以跟一个军人讲被俘之后应该怎么做。这种观念之深，在我们的文化当中，东亚的文化当中是非常深刻的。
对，这种属于传统文化的糟粕，包括对女性的偏见，万大娘就是一个例子。你看她被日军抓去凌辱以后，导致不能生孩子，所以她后面的两三次婚姻就是这样，不受人待见，还因此而离婚，被丈夫歧视，被村里人歧视，被左邻右舍歧视，认为他是一个不干净的人。 他就不应该回来，他就应该死，以死来洗刷自己身上所谓的脏。那这个跟不成功变成人有什么区别？没区别。我们对人命的漠视，根本就是几千年来一直都是没有断掉过的。
2012年，赖恩典在山西太原采访了万爱花，她是中国第一位指证日本性暴力罪行并向日本政府索赔的女性。13岁，她加入地下党抗日，1943年6月份被捕，遭受了3个月的刑讯和性暴力，从此腰部以下瘫痪。
嘴里的脸大的嘛，本来你就牙瓜子牙断，就是这个话还给他回来，佛怎么佛着？地方嘛地方，子女嘛子女，就是那个人还能够干嘛？
你当时在拍他的时候，那是什么感受？
我就有一种很深的无力感，我拍下来以后，我也改变不了他的命运，我也不能给他争取打赢的官司，这些东西好像他讲完也没有任何作用，也播不出去，他们不可能在他们的有生之年能够得到应该有的这些礼遇。
会不会有人问你说："哎，赖恩典，应该反思的是侵略者吧，而不应该是被侵略者这一方。
这是两个人群，侵略者是打我们的人，我们是反抗的人。你做到最好，你要求他们反思的底气才更足。你不是拿着 U 型锁去敲自己人的脑袋，你做了吗？没有，一直就是民间的一小撮有良心的志愿者在做。堂堂14亿中国人。民间的志愿者就几千个，当年参战的可是有300多万将士啊。
一些中国志愿者照顾万爱花，直到他离世。而日本的民间志愿者组织从90年代起，每年到山西探访他。赖恩典拍摄最后的心愿，是年轻的志愿者们力所能及的安慰，因为很多抗战者一生连温饱都是奢侈。在云南保山战场幸存的杨良平，曾一度回到宝山出家为僧。
那您是为什么要去当和尚呢？
你想想，妻离子散，没有吃，没有穿，一样都一无所有，一无所有啊！半年抗战我都抗够了，在战壕里边，我太阳没有好好晒过，我肚子没有吃饱过。
一位叫李华生的老兵，在抗战时曾经骑马引开日军火力，他最后的心愿是吃饱饭，所以赖恩典所在的剧组出钱把他送去了养老院。赖恩典拍的照片中，采访李华生时，老人背后的门板上有一行字，写着"天上有情，地上有"，这个字被挡住了。我问他那个字是什么，他说他没有留意，但应该是"地上有义"，因为在那样的地方，写下这样一行字的人，应该是在传达的是人的情感，而不是苦痛。
我们志愿者里边有句话，我们这些志愿者为什么会去关爱这些抗战老兵？是因为我们当年跟这些抗战老兵是在同一个战壕里边作战的，只不过是我们战死了，几十年以后投胎回来，在关爱我们这些战友。
怎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很多人都骂我们神经病，几千公里外那老兵跟你有半毛钱关系，你为什么要去关爱他呢？你爹妈你关爱了吗？我就觉得不知道啊，所以我只能用这句话来概括。
15年中，赖恩典不是越拍越多，而是越拍越深。他几乎把这些老兵拍成了一个人的编年史。但是，一个人的情谊越深，他又要面临一个考验，你是否能够做到客观？因为一旦跨越了抗战者的时空限制，那就要面对这些人不只是抵御外侮的英雄， 也可能是历史灰暗的见证者。那在这样的时刻，有些问题你问还是不问，这是我看他采访的时候一个很深的感受。李建平1944年被美军第14航空队与战略情报局招募进无线电训练班，在战后进入滇军第60军。这支在抗战中屡立战功的部队，内战中被调往东北，与数十万平民一起被围困在长春城内。
卡哨，不让进，不让出，
这些老百姓拖儿带女，本身就饿得要命，走不动了，就打开行李卷，就在卡哨外面睡，结果呢，都变成死尸。
这个死尸有多少呢？我没数，但是我用眼睛，
一排一排的，都沿着铁丝网呢，铁丝网的外面，铁丝网的，打一打，三路，一排、两排、三排，
人瘦的都是骨头啊，骨头架子。
长春城里面的卡哨不让出去，这些人都饿死了。
他在用食物接济灾民的时候，也看到了身边的将士有人在打麻将，有人在抢夺老百姓的最后一口食物。有一个士兵在夺走一个老人米的时候一脚把他踢倒，老人在第二天死亡。但是你看他没有讳言，他是直接提到了说他亲眼目睹过一个士兵去抢老百姓，后来又说到了
踢了一个老人，
对，国军两支军队之间的内讧抢粮，就是这种东西不可避免的会触及到道德。
对，但是人在面对生存，在面对生存艰难的时候，甚至威胁到生命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种本能。
你不带评判的态度，可以使你的采访对象更开放的向你谈论那些复杂的真实的历史现实。不过口述历史要不要包含当一个人面对道德困境的时候去触及他，去询问他有没有挣扎，就心灵的历史是不是也是口述历史的一个部分呢？
我觉得是算的，我觉得是算的，但是我可能水平也好，能力也好，我可能有些角度会问不到。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访问的特性和他出来的一个结果。我关心这个问题是想知道说，当你做了20年的口述历史，在面对这个群体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本能的对他们的亲近，然后使你有的时候不会去问让他们感到可能为难的问题？
会，就是他那个伤疤本来已经可能已经愈合结痂了，但是你把它撕开以后挨个问，这个极有可能会让他很难受。我也纠结过怎么办，可是你不问他就没了。
在采访抗日杀奸团的时候，赖恩鼎再次面对问还是不问的时刻。抗战期间，平津地区曾经被日军占领，一群中学生自发组织抗日杀奸团，展开爆炸暗杀，很多人因此入狱，有些人付出生命。
你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爱国之心想要去抗日呢？
这还用说吗？国家是中国自己的国家，我们抗日还是国民党烧的，我教他差不多。
赖恩典感动于年轻人这种慷慨赴死的激情，但是他也必须面对这种激情带来的另外一种后果，他们的自杀性袭击会造成平民的死亡。而且有一位叫刘富川的成员，因为传言他想要另立组织破坏抗团，被当成叛徒处死。
刘富川死的还是比较冤的啊，
所以搞不清为什么要把他杀死。他也不是高级干部，说知道很多抗团的秘密的事情，他泄露了和怎么，他也不是啊。
但是谁让你们去抓的？
不是谁让我们抓，我们自己要抓呀，这是我们的叛徒啊。
就是你们自己私下商议，
哎，
抓这个人，然后，
其实讲老实话，连这个抓字都不能讲，你凭什么抓人家？不错，他说你们抗团的 抗团的叛徒，你这样处置不对哦，对不对？不应该这样。
有一点这个因言获罪那个意思，这几个老先生也特别认可我的说法，他也说了一通自己的观点。他说：“对啊，我们当时就很幼稚啊，然后就没有把人命当回事儿啊，所以这个对我来说就很震撼。”
为什么这个反思对你来说很震撼呢？
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没有中间调，没有各种可能，更不存在反思。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在去挖这些细节的原因。
触及这样的人性真实并不容易。有的时候，老兵愿意诉说，但是只谈部队军事，而不谈个人经历。他选择关机。
他觉得个人不重要，他一定要把自己放在大历史里，然后他又不愿意讲细节，所以我就，哎，就只能放弃。
你这个观念从哪来的呢？
我不要大历史，所以我才就决定说从量转到质。那么质是靠什么来支撑？细节支撑，不能活在谎言里。
该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要想，这是历史，它不是小说，特别在意这些事之前不要胡说。
赖安典说，抗战当中有很多伪造的故事，比如说抗战名将戴安澜在缅甸作战时胸腹受重伤阵亡，传言称他的士兵们轮流抬着他的遗体回国。赖安典采访了当时的目击者陆家昌先生，说戴师长的遗体是火化之后装在木箱中带回的。
我们的部队这么重，要抬一个棺材木头这么重来装你一个人，哪里有可能啊？这些人做出来的根本就是我说是假的。
42年5月份，在缅甸缅北丛林，瓢泼大雨，又是艳阳高照，那个天气是巨热的，人死以后2天就开始发臭，你怎么把他背回国？这不可能。
也许对他们来讲，他们是觉得说这种讲故事的方式更传奇，像一个神话，更激励那些听的人。你为什么要破坏他们？
对，但是改编电影都得依照现实来改编，你不可能乱说嘛。这种爽文谁都会讲，包括孙立人杀俘虏、杀日军俘虏也是一样。
报告师座，共抓获日军1200名俘虏，如何处置？
凡是在南京参战过的日本军人都应该被枪毙，
这不符合日内瓦战俘公约啊。
国际公约是给人制定的，不是给畜生。
到节目播出之前，根据Landing发给我的截图，网络传言孙立人的杀俘已经达到了20000人。他采访了孙立人部队炮兵第三营少校翻译官梁家佑。
我就是送俘虏到指挥部美国人那里去了，作战的那个情报，这是重要来源之一。对方的指挥官是谁？是什么部队番号？什么等等？你从哪里到这里来？或者你还要到哪里去？等等这些消息，他都要登记下来，然后研究你个对方那个军事部署。他怎么会把你这个东西杀掉？他也是还问都不用问就杀掉，更是莫名其妙了。
我爸也这样，我爸也老给我转发那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我说大哥，我做了这么东西你不看，
你有没有让他把你的片子给他，让他看一眼呢？
他看了，他看不下去啊。
为啥？
因为我那些东西又带着考证，又不煽情，然后又要伤脑子，他就有人给你解说完了又配上音乐煽个情，他就很爽啊。然后他一看，哎，这跟抗战有关，跟我儿子有关，啪就发过来。
也许就像这样的传说提供一种强烈的某种情绪满足，大家会觉得说你何必那么认真。
对，但这种往往是很廉价的，廉价的感动一定不是感动。
有人会觉得那样的话可以助长就是民族主义的精神或者一种气节。
那是民粹精神，那只能增加更多的 U 型锁。我是希望我所记载下来的东西铭记战争，不是记录仇恨。
你没有这个恨意吗？
我如果有这个恨意，我做口述历史就会带有立场，我就会在访问过程当中带有引导性的去问，那这个就很麻烦。
比如说当他们谈到他们 当年从军的时候，这个国土被侵略的时候，包括家人死亡，包括眼看到的惨状，这些的确能够激起一些就是正常人的情感，对吧？
有，我也有克制不住的时候，我也会很难过，很生气，但是很快我会调整过来。我是一个记录者，他有他的情境，我的目的是要把他的情境记录下来，而不是被他的情境所左右。
Landon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记录的体量是如此之大，我看他有的时候采访一个人的提纲可以长达10万字，采访李建平时整个录制过程用了6天，而为了采访王文成，他前后去了台湾3次。我阅读了他4位被访者的完整场记，发现他记录的不只是战争和政治，而是一个人在面对这样巨大强力的时候，是被塑造还是反抗，选择全面吸收还是保持怀疑。所以赖恩典记录的不只是战史，也是中国人的心灵史。他记录了1948年李建平随60军在长春起义之后进入东北军政大学思想改造的第一堂课。
教员是在台上说的，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这个人从哪里来？大家都不敢发言。那个教导员呢，很有风度，抗大的，在大课堂呢，好像我是第一个发言。我是不怕天不怕地，人盘古开天地，我们人是从那里来的？错。再讲，国民党都受这个教育，不对。现在我宣布告诉你，人。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人类。第一堂课，
从此李建平信服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即使在之后的思想回家运动当中，因为他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关系，被称为美国走狗，连续半个月被集体批斗、拳打脚踢，也不改其志。
最后形成了就是斗争，斗争你。那半个月呀，我跟死了差不多，我讲什么都不对。当人把我们推进监狱，有个监狱的门，推进这个门的时候，监狱的狱卒啪，我们的胸章啊撕下来，帽子上的五星摘下来，身上的标志就变成了一个普通人。从那天开始，就进了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第一监狱。
什么罪名？
啊？
你们是什么犯？
无罪名，无刑期，无判决。没有判决书，没有罪名，没有刑期，到了齐齐哈尔叫做三无犯人。
在说认为自己可能会被拉上车要被枪毙的时候，他就在想，如果枪毙我的话，我就大喊共产党万岁。
对，他认为共产党人有本事，有见地。
嗯，
即便是后面通过土改，通过思想回家，这些类似于文革的这种遭遇，他也觉得共产党厉害。
亲自坐他面前听他谈这些的时候，有这种历史的带来的冲击感吗？
当然有，当然有。我常常会把自己带入进去，就想我如果在当年会是什么样的，我会做什么，我会说什么。
采访梁家佑的时候，赖恩典遭受的是另一种冲击。梁家佑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参军，在战后任教，历次政治运动当中，他面对过上级的枪口和学生的批斗，拿枪对着他的就是日后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关峰。
一句话都还没有说呢，就拿枪顶着胸口，他把我吓一跳。我一看是手枪顶着我胸口，我又不怕的，胆子大，我就笑，举起手来。哎，我说，毛主席说反对逼供训，我说你这个就是典型逼供训。你话还没问完就拿个枪顶着我。我说你也不敢放枪。我说我也没判刑，没有审问，没有判刑，没有口供，没有证据。我说你把我打死了，你交代不过去。我说你举的枪也挺累的，你放下来，我不怕的。他就很尴尬，把枪放下来。
我觉得太牛了，有人拿着枪指着你的时候，你会这么说话吗？我太佩服了，真的。
他不是说了吗？老舍自杀了，很多人自杀了，我可不会。
能看得清楚本来面目的人，才能够活下来。
文化大革命逗我，那学生更是没有水平了。他逗我，先说梁家佑，你是不是蒋匪军？我说是的，是的。他说你杀了多少共产党？我说共产党大概是杀了不少。我说多少个我是不知道，但是我保证没有中国共产党。他说你什么意思？我说我参军在缅甸，我对面都是日本人。日本人嘛也有共产党，哎，我一炮打过去死一片，哪个是共产党？十几个我都不知道，不要说有几个共产党。他说你有功啊。哎呀，我说我打日本，只有汉奸说我没有功，哪个敢说我没有功呢？结果他就斗不下去了，他越斗我越睡得着。因为什么呢？看穿他了，你就那么点玩意儿，不要吓唬我，你没有料。
这种态度对你有影响吗？
我从小是被打击长大的，不是被鼓励长大的，所以我碰到很多事情，首先第一点，看看有没有后路，有后路我就跑，会很焦虑。所以梁老师，他甚至可以说是我的偶像。你看他，我书里边不是有一句话吗？看心经，西游记里边那个心经，你还记得吧？
心无
挂碍。对，所以他既有常识，又有知识，还有经历，他在全方位的碾压这帮人，所以他能活下来。
梁先生过世之后，赖恩典带了两瓶老人爱喝的可乐去坟前祭奠，七留者的出版是他向老人家交付的承诺。
十几年前您跟我说的那些话我都整理出来了，出版了，会有很多人看到您的历史，看到您的故事，会有很多人给您鼓掌。
近年来，国军老兵被纳入了国家社保，并且参加纪念仪式，获得一定的物质支持和象征性认可。但是，恢复历史全貌的国家记忆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独立的个人要研究历史，会受到重重限制。赖恩典在大陆的研究机构很难查阅到资料，在台湾也是如此，就因为他的民间身份。听上去正好应该是台海两侧政府他们自己去考虑的问题，你只是一个
拉倒吧。这样，我曾经去过国史馆，我去的时候我问过他们，我说你们这有没有当年所有参加过抗战的部队军史、作战详报跟重庆总部的邮电往来这些档案。他说有啊。那我能复制一份吗？他说可以啊。紧接着他又问了一句，你从哪儿来？我说我从大陆来。他说不行，您得出去。我说为什么？你这不是对外开放的吗？他说你得去找你们大陆所说的介绍信，介绍信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得有相应的台湾这边相应的公司、个人或者是机构担保，你才能来。我都没资格进去，被轰出来了。
2018年，赖恩典曾经联络了两位台湾的海军高层，但是对方好友说他们很害怕，现在民进党当政，他们担心有麻烦，需要低调一点再等一等。但等到7年之后， 其中一位已经失智，错过了记录的最后机会。2024年的时候，赖恩典曾经计划去台湾采访22位抗战老兵，他报上了所有的地址、电话、名字，但至今未获批准。抗日杀奸团这段历史在两岸长期都是禁忌。在赖恩典采访之前，很多留在大陆和去往台湾的抗团成员都不敢开口。
我想看一看这个共产党是怎么治理中国的，我所以就决定不走了。
这回看到了吧？
结果先是看到了一场监狱。
在台湾的媒体有对你们进行过这种记录报道？
我跟你讲，我们在这儿没有人知道我们是抗团，我们也没有讲，因为你晓得这儿不像大陆，说你抗日，人家就觉得哦你很好，人翘起大拇指。我来台湾以后，我 wife 是台湾人，听到人家这种讲的这种事情，他告诉我说，你不要讲过去抗日的事情啊。
这给你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两岸的中国人华人，不光是四九年到两岸开通这个交流这段时间有这么多的政治隔阂、意识形态的隔阂，现在仍然有，两岸对于彼此的这种防备是很深的。民进党也是啊，上了台以后他给台湾的民众就一个概念，中国人等于中国共产党，你就很麻烦，你知道吗？你画了对等以后，我们所有的东西是受到局限的，是受到审查的。
逆流者出版的时候，赖恩典把他们寄给了台湾抗团的健在成员和大陆已经去世的成员家属。2013年1月6日，王文成先生去世的时候，家属把这本书放在他的遗体上，随他下葬。
所以您这个口述历史把它记录下来，说实话，我们心里头也感觉到很舒服很痛快。那么有一点死而无憾的感觉。
太值得了，太值得了。我没有想到我这一本书给一个老人，给一个历史亲历者的老人能带来这么强的认同感跟荣誉感。
梁家佑不是说过一句话吗？他说你们要是给我发一个奖章我就愿意要，政府发的我不用了。
就是你政府发不发给我并不在他当年去参加抗战的考量之列，我只是为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为了和平，不是要为你多年以后有人能记得我梁家佑，或者是给我发这个纪念章，不是。所以你们志愿者给我发纪念章我是接受的，这是来自同胞后人的肯定。
出版这两本书烂点都没有收益，他急于让记录者出版，重要的原因是书中唯一健在的李建平先生已经接近百岁，他希望早一点把书交在老人手里。
他录得很清楚，很过细，所以你今天这个东西啊，能把我这个思想说出去啊，我心满足了。明天死了我都高兴，不会，起码还活两年，不活百岁，不活百岁我不走，我赖也赖到活到百岁。
不论政治如何变迁，对自己民族英雄的纪念是人之常情。赖恩典在街头义卖为老兵募捐的时候，曾经被警察带到派出所讯问，但是看完远征军的海报之后，警察说我要请你吃饭， 有一些政府官员在缺乏政策救济老人的时候，曾经以个人之力帮助志愿者分发物资和捐款。华人学者长城为《激流者》这本书查阅了大量的档案，而且放下自己的战俘著作，用三个月的时间为这本书考证资料，并且写下序言。他对我说，因为赖恩典的事比我的更重要，也是他把这本书、这件事、这个人告诉了我，那是一种无言的托付。我们都是中国人，这是一个国家的记忆。所以通过这个节目，他希望能够把自己拍摄的所有的素材免费捐赠给大学、档案馆、博物馆，因为这段历史被淹没的太久了，而他希望自己的记录能够没有门槛的免费向任何人开放。我现在没有团队，一个人工作，所以拍摄、录制都是因陋就简。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像赖恩典这样的受访者。在访谈之外，他要另架一个机位拍摄录音，因为这是他记录口述历史的习惯，就是对构图、灯光、收音都有近乎严苛的自我要求。我很清楚这需要多高的成本和体力，因为像他这样的拍摄，两台摄像机、四五个镜头、两个脚架、灯架、话筒架、硬盘、电池、电脑，这意味着他每次出行至少需要上百斤的行李。采访中他告诉我，2014年当他在昌平采访南口战役的老兵贾善明的时候，他拉着两个箱子和一个大背包，从通州坐地铁到昌平，在原路返回，全程只有一个人靠自己来搬运这上百斤的行李。
快到地铁口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我太太，让她帮接我一下，我实在是拿不动了，就是生理、心理加精神几重崩溃。
你当时怎么没有打车呢？
东六环到昌平打车不得两三百，哪有钱打车？所有的灯光设备什么全在里面，那箱子巨重无比，所以我下了地铁一路是把那箱子摔回来的，一路边走边骂，你妈逼老子再也不干了，太他妈累人了，我受不了了，一路走一路摔那个箱子，一路回去，那个箱子是刚买的箱子，就活生生被我摔坏。结果没多久外地志愿者又来勾引我，说哎，快快快，我们这儿有一老兵巨牛逼，巨能讲，经历巨丰富。我马上又蠢蠢欲动，那一百多斤又背出去了。
你是对什么放不下呀？
我就不想这些历史就这么丢了。历史可以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那些打扮人的是有一定的目的的，但历史可以有它本来的面目，我可以把它这些本来的面目给记录并且传承下去。
陈秉静在跳伞之后落入原始森林当中的深洞，在此后几十年当中，他反反复复在做困于洞中的噩梦，一直到面对镜头一次一次讲述才慢慢淡去。这个细节给我的印象是，一个人也好，一个国家也好，所有的创伤只有真实讲述并如实被理解，才能够真正淡去。十几年来，赖恩典拍摄口述时花的都是自己的钱，先花工资再花积蓄，众筹筹不到钱就去接商牌，外界传言他卖素材或者到老兵家蹭饭，但实际上这些年来巨量的素材从来没有剪成过片子，也没有拿去过评奖，这意味着从现实角度来看他没有任何成果。我跟他谈话的时候其实很好奇他的妻子，我想知道在那个地铁口见到崩溃的丈夫的时候他说了什么，面对十五年没有世俗成果的事情是什么态度。他两点跟我说，他说他不知道，他也没有问过。我只好把这问题写下来托他转给太太，此后我收到他的回复。他说，我曾经对赖恩典说过，比起一个很会赚钱却没有意识浑浑噩噩活着的人，我还是很庆幸选了你这个不赚钱的人。每每看到他一收到哪里还能采访老兵的消息就兴冲冲地去挖史料，埋头做采访提纲的样子，就觉得这份热情极其难能可贵。它不是来源于能够挣多少钱的动力，而是为了心中坚守的那份价值。对于他这么多年做口述历史， 会不会有什么成果，当然也会有所期待，但是也像我们做教育所强调的，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内在的人生使命，享受追寻的过程，结果就已经蕴含在这个过程当中。读他这封信的时候，我最触动的是这些话是他第一次向一个记者说的。这么多年里，蓝点从来没有问过，而他好像觉得也没有必要答。这是他们之间的默契。43岁的蓝点和妻子一起住在出租屋里，他们还没有要孩子，是因为什么？
我自己都养不活，如果我没有做口述历史，没有做关爱看着老兵的志愿者，只是一味的拍电影跟拍纪录片，可能会是一只快乐的小猪，我可能会生几个小猪仔。
你会怀念那种单纯吗？
很多时候我特别想要这种单纯，但是有时候我也会自我安慰，我好像也做了一件挺牛逼的事儿，也还行，这辈子没白活。
你知道吧？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啊！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
啊！对。
就很多人做抗战史，都有很多战歌，但那个茉莉花是那么的，就是人性的那种温柔和美。残酷背景下的这一点点东西，特别的，给人感觉特别深刻。谢谢恩典。谢谢你做的，
谢谢，
让我的心得到安慰。
我为什么特别愿意接受您的采访？是因为我也被很多媒体采访过，包括官媒。可是我说了，你也不敢播呀。所以我其实现在的心态呢，有一点像黄希济一样，埋在心里几十年，找不到人可以诉说。因为这段历史被淹没得太厉害了，就像您那本书一样，我就想要人看见。
哎呀，不行，吹得不行了。